欢迎收听恒山灵学进阶课程，我是吕鹏辉。今天跟大家来分享宇宙第一点灵魂光的转世记录。在前面的宇宙创始的课程，我们有谈到第一点灵光，那这第一点灵魂光是所有灵光当中能量最高的灵魂光。虽然呢，它已经是一个能量达到成熟的灵光，但是它还是有来转身为人。那其目的呢，就是想要引领众多未成熟的灵光，在转世为人的这个经验当中，能够把握机会，找到方向，提升到一个成熟的灵光能量的状态。那这第一点的灵魂光呢，在三魂人类还没出现之前，他就来到地球转身过了。那这个转身的意义，它是要跟地球留下一个根源，也就是跟地球结缘。我们知道一个灵光来到一个星球上转身，那在这个星球上面死亡，它就会在这个星球上面留下一个频率。这个频率呢，就在它未来再来转身留下一个根源。所以呢，第一点灵光在地球上还没有三魂人类出现之前，它就来转身为七爪金龙。那这个龙这个生命啊，我们透过那个地灵磁场的透视，我们发现龙是存在的，只是后来灭绝掉。我们也看到很多其他的这个地灵气动，有其他动物的形象。那在前面的课程有讲述过，这些形象呢，就是第一个被吸到地灵磁场，那这一个动物的形象就会被记载下来。所以我们现在看得到龙的地灵气动，就可以证明在过去地球的历史当中，龙这种生物是存在的。那只是呢，现在考古学界还没有发现它们的化石而已。那第一点灵光来到地球转身为七爪金龙，也因此在地球留下一个转世的根源，那以利未来呢在地球上转身为人。那在之后人类出现在地球上，但是那个时期人类的生活跟两魂动物可以说并无二致，所谓的生活形式，为了生存想方设法的活下来，那因此也耗费了绝大多数的时间在获取食物以及保存生命的这样子的一个心态。那这个时候第一点灵光呢来转身，因为三魂的人类不应该只是像两魂的动物一样为了求生存然后浪费他的生命，所以第一点灵光转身为伏羲氏。那伏羲氏呢带来一些知识方法，让人类的生活能够有所改变。在那个时期的人类呢，是通过狩猎来获得食物，那伏羲就教人们圈养这一些牲畜，你把它养起来繁殖，那你就可以有这个稳定的食物来源。然后教人们织网捕鱼，那可以获得大量的鱼获，那吃不完可以保存下来，比如说晒成鱼干啊，那冬天的时候也不用担心没有食物的来源，大大的改善了当时人类的生活。那人类的生活改善了，时间就多出来了，那不用用他的生命去跟动物搏斗来狩猎获取食物，他有养这一些牲畜能够捕鱼，那他有更多的时间，那要做什么呢？所以这个时候伏羲呢就将八卦留下来。 大家有时间，那你这个绝魂它就可以用来研究八卦当中的道理。要留下八卦，就是要让人透过脑绝魂的运用，从当中去研究出快速有效提升自己能量的修行方法。那我们现在一直在强调，请大家要把脑意识降下来，那是因为现代的人头脑运用的太强，开发的太强。相较于那个时期，伏羲氏那个时期的人类是反过来，那个时期的人类是脑意识运用不足。所以呢，伏羲氏希望大家多动动头脑，多用绝魂，然后留下这个八卦让你们去研究。那确实在伏羲氏离开之后，人们多年的这一个研究八卦也有所成果，所以东方的世界才会有所谓的修行的这一个区块，西方世界是没有修行的，因为伏羲是降生在东方嘛，所以他留下来八卦传播开来，大家各自去研究，也从当中去领悟到一些修行的方法，所以东方就有修行的这一个区块。那透过八卦研究，大家找到修行的方法，也能够透过这些方法呢，提升自己的能量。虽然透过这些方法还没有办法真正的将自己的能量呢提升到成熟，可是都是有所提升，有所成就。那在这个时期，宇宙的这个天界磁场很多都是没有管理者的，所以第一点灵光又来转身为姜子牙。那当然姜子牙在历史定位上，他帮助这个周文王、周武王建立了周朝，但是在于灵性上面的使命，他是要来封神，所以就有所谓的封神榜。所谓封神呢，就是将当年伏羲留下这个八卦，那透过八卦当中的原理有效提升自己能量的这些人，让他成为天界磁场的这些管理者，那他负责管理各个磁场，这就是伏羲来封神的一个任务。但是呢，大家也还没有办法透过这样子的修行最终能够达到成熟的这个灵魂光，那甚至于不止你的主魂能够达到1200万度以上的成熟。事实上，如果我们用了正确的方法，我们的主魂、绝魂、生魂都能达到成熟的一个状态，也就是所谓的三生成就。那因此，第一点灵光又来转身降生在印度，转身为悉达多太子。那悉达多就是我们所熟知的释迦牟尼佛。那他来的目的呢，除了将这一些灵性的真理带到这个世界，他还要做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就是来做一个示范。他虽然是一个主魂，本来就是成熟的灵光，但是因为转身的原因，这个绝魂跟生魂还没有成熟。因此悉达多他来到人世间，他就是做一个示范，人在灵性的层面如果达到极致的成熟，是可以达到所谓的三生成就的境界，也就是主魂、绝魂、生魂都达到1200万度以上。那释迦牟尼佛他的主魂是成就释迦牟尼佛，绝魂是成就阿弥陀佛，那生魂就是成就药师佛，就是所谓的三宝佛。那我们呢，在这个寺庙里面看到的三宝佛就是释迦牟尼佛的主魂、绝魂、生魂。他做这个示范是希望人们 透过正确有效的修行，也能够达到他这样子的一个境界，而不是只是说他的成就让大家来崇拜、来信仰。所以我们要知道，第一点灵光转身为悉达多，成就三宝佛的真正意义，他是要鼓励大家也能够达到这样一个高度。那在他在世的这段时间，他也将这一些真理用那一个时代的人能够理解以及合适的方式述说下来，那后世的人将他所说的这些道理变成了宗教的教义，而形成了佛教流传在世间。那这三宝佛，也就是释迦牟尼佛、阿弥陀佛、药师佛，因为都是一个成熟的灵光，所以呢，他们之后就可以各自来转身，而不单就只是主魂能够来转身，觉魂跟生魂在未来也能够独自的来转身，但是他们的系统资料是连结在一起的，所以我们才能够读到他所有转世的这些记录。那流传下来的这一个佛法、佛教的教义，流传到世界各地，也流传到我们的中国这边来。流到中国的这一个佛教教义，当然因为翻译的问题，还有之后解读的这一些因素的影响，就有一点跟佛陀当年所要表达的内容有一些出入。所以之后呢，在中国东方这边的佛教的一个观念，它就会流于形式上或者是一些注重功德的这样子的一个想法。像在梁武帝那个时期，他做很多这一些有利于佛教的事情，盖寺庙啦，鼓励人家出家成为僧人啦，甚至有我们有名的梁皇宝忏，这就是梁武帝为佛教所做的。那他是有目的性的，他想要透过这一些作为能够得到功德。那我们也知道很有名的这个达摩跟梁武帝的故事。那因为释迦牟尼佛悉达多当年是降生在印度，所以在印度留下根源，因此阿弥陀佛这一条觉魂再来转身，就转身在印度，那就是达摩。那达摩从印度来到中国，也是为了佛法传到中国产生这样子的一个转变，偏离了释迦牟尼佛当年的这个本意啊，不是说你做这么多要来求功德，又能够有什么福报。所以来到中国见了梁武帝，梁武帝问他，我做这么多，我的功德有多少？那达摩跟他说毫无功德，就被梁武帝赶出去了。所以事实上达摩是要来扭转过去释迦牟尼佛留下来的佛法，那传到中国东土这边来形成的一些异变的观念嘛。那时候是什么奉献鲜花啦，你下辈子要转身为俊男美女，是这种对等的一种观念。那事实上佛法不是这个样子，所以达摩就来中国，那当时就不为当权者所喜啊，所以呢他开始将这个禅宗在中国推广。那禅宗就是要大家静下来嘛，不要去想这一些功德，不要去想这一些作为有形的这一种对价关系的这种观念，静下来，所谓的禅定，就是让你的脑意识能够降低， 灵魂真气能够启动。那他的这一个信徒啊，也有人在静坐禅定的过程当中看到金敏珠，那达摩也跟他讲，看到就好，也不要说哦，就看就好。因为那个时期的目标任务并不是要大家开眼通，而是希望将这个修行导向正轨，而不是求这一些有形的贡献奉献啊，有形的这一些作为换取功德。那所以禅宗就在中国打下了基础，流传下去。那因为在这一次的经验当中体悟到当权者对于众生的一个影响力有多大，好像梁武帝他的观念就影响了整个国家嘛。所以呢，第一点灵光在绝魂来转身之后，这个主魂呢又再来到中国转身，那转身为帝王，就是后来的唐文宗。那成为帝王，看能不能呢对于这个芸芸众生可以有一个广大的影响。那蛮可惜的，在这个唐文宗这个时期啊，唐朝的这个政治的环境并不是那么的理想哦，就是所谓的宦官专权专政，皇帝呢有想要有所作为反而也是很困难。所以这一世唐文宗没有办法改变什么，那就很早就离开了。又有人说唐文宗是郁闷而终，郁闷而死。那事实上不是这样啊，因为你来了，但你没有办法好好做你想做的事情，那就回去吧。虽然贵为皇帝嘛，但是无法有所作为，那就回去，就仅此而已，并不是所谓的什么郁郁寡欢而终。那在这一世的转身之后呢，隔了比较久的时间，因为一直以来都是这一个帝王政治啊，一个独裁的一个政治环境，历史脉络是这样。那等待一个契机，就是推翻这种帝王政治的契机。但帝王政治的时间是很长的，一直到这个满清末年，这个契机出现。那这个时候就有生魂药师佛来转身，转身为谁呢？转身为国父孙中山先生。因为推翻这个帝制，让众生有机会能够自由的修行，有效提升自己的能量，所以孙中山先生呢他就后来就引领了中国的革命嘛。那因为是生魂药师佛，那我们也知道生魂就是负责生机能力这个部分所以有趣的是我们孙中山先生在一开始他是以医师的身份，因为他是药师佛啊，对于人体生机能力本来他就是一个比较了解的一个状态，所以他就是先开始是医生，那后来呢要完成他这个转身的任务跟使命，然后就发动了革命，推翻帝制。那这个民主的国家呢，才有可能让众生能够自由的修行嘛，不会受到这个帝王政治的影响不然帝王政治它限制一些事情比如说哪一些修行你受到这个限制，你就 没有办法去推广，没有办法去让社会大众认知到，那也很困难。啊，所以之后就开始有了我们这个民主社会。那当然整个历史上面的推进，国父孙中山先生创立了中华民国，哦，那转移到台湾宝岛来，那整个社会环境在台湾来讲，对于宗教来说都是一个比较自由开放的一个政治环境。在台湾你要修什么，要接触什么信仰，或是你要推广什么样的修行法门，都是很自由的。这个就是孙中山先生，哦，这个能够营造给我们的一个修行自由的环境。那之后呢，再来转身的就是我们的觉魂阿弥陀佛，哦，在台南民国31年，就是我们的许衡山师尊。因为有了这个自由修行的环境，所以这个时候灵学真理就能够降传到人世间。那这个时期的人类在头脑意识上面开发的也足够，在一些认知上面也能够去了解到灵学的真理，我们有足够的词汇来做说明，而不是像悉达多那一世，那个时候大家的知识普遍不足。那因为教育的进步，所以普遍很多的词汇我们许衡山师尊就可以运用来说明灵学的真理。比如说能量、磁场、频率等等的这一些科学性的词汇，它就可以运用来形容灵学的真理。不然真的无形层面你要把它变成理论，没有这些词汇的辅助，你很难去说明。大家不了解什么东西叫能量，大家不了解什么叫东西叫磁场，不了解什么东西叫频率，那你怎么去形容这些无形层面相似于有形物理层面的东西呢？所以我们这个时候有形的物理的词汇就可以运用来说明灵学真理。那许衡山师尊将灵学真理留在人世间，也将这一个第三眼开发的这一个系统留下来，交给我们的刘坤炳指导老师，让这一个天眼的能力，灵力的这个提升能够流传下去。那到民国81年，药师佛又再来转身了。那目前因为这个任务的时间还没到，所以药师佛呢，还没有接上这个整个衡山的系统。我相信有一天他对这个衡山的修行会有很大的帮助。那许衡山师尊是民国31年，也就是1942年来转身，真道降传的这个伟大工程需要1000年的时间，让众生去接触来提升自己。所以释迦牟尼佛在西元2942年就会再来转身来收缘。那有些人听到这个说法就紧张，就说那来收缘是不是1000年之后就没有道可以修？并不是这样，就要看众生怎么去发展这一条道。如果发展的很好，当然就继续下去。那如果发展的不好，那是不是在那个时期可以再做什么样子的调整？哦，这就是主恒释迦牟尼佛在2942年就会再来转身。所以啊，第一点灵光他来转身的这一个目的，并不是为了什么。就是为了未成熟的这一些灵魂光，他本身已经成熟了，那不是说他自己成熟就好。就灵性的层面来讲，他是一个整体，他没有这一个私的这种概念， 所谓私就是自私那个私，人转身为人有肉体的隔阂，你就会有你跟我的差异，就会有这种私的概念。可是在灵性层面来讲，它是一体的，第一点灵光本来就成熟了，但是其他灵光没有成熟，所以它很自然的就会来转身，想要引领所有的灵光也能够达到成熟的这一个境界。释迦牟尼佛这第一点灵光啊，从七爪金龙开始就跟地球留下一个根源，以利未来的转世。而未来的转世历程当中，一再一再的想要呢协助我们这些未成熟的灵光找到修行的道路，甚至改变整个我们的生活形态或是政治环境，就是要让我们能够便利的去修行，有效的去修行，也能够理解我们这个灵学真理。所以玄三世尊来转身，这是一个非常重要又宝贵的任务，就是将这个灵学真理带到人世间，让我们更充分的了解，也知道如何修行。那我们这边简单的来讲一下，就是修行有四个进程，所谓得道、修道、行道跟成道。因为许师尊带来的灵学真理知道修行的话，那你就可以来了解一下修行的四个进程。所谓的得道呢，是很简单的，得道就是认同法门的说法，那你就得了该法门的道。那自古流传到现在有很多的修行法门，那你只要认同，你就是得到那个法门的道。那只是那个法门的道是不是真道，所谓的真道，它就是要能够完全了解而且是真理实相的道。那如果说你相信其他宗教的这个说法，那你也是得了道了，只是那个道可能是几千年前的先知所说的话，那人类演进到现在已经不同了。古代人头脑简单，现代人头脑复杂，那那个时期所讲的适合现在人吗？当然不适合。所以道是一啦，差别只是说你能够了解到多深入，能够看到多少的面向。那你今天来恒山，你就是接触到了真道，知道了真理实相，那你所得的道就会比较全面，也比较深入。那得道之后就是修道，所谓的修道就是实践道的观念做法。那比如说你来恒山听了灵学课程，那你知道要修心养性，那你就在修道。那你经常的来体验这个能量石抱金龙珠，那也是在修道，那就是实践道的观念跟做法。那修道的同时呢，那同步你要体验行道的过程，就是我们的四个进程的第三段。那行道也是修道的一部分，不是说我修到很高的程度我才要去行道，并不是这样，一边修一边行，一边修一边行，修行修行。那行道的话，你就是要推展这个道务，道降传下来不是为了少数人，是为了每一点来转身的灵光啊，所以我们要推展道务，那将道的功能呢发挥出来，让更多的人知道。那道的功能有所谓的四大功能，有一门四大志业，就是度人、救世、传法、传道。那这些就是行道要做的事情。那度人、救世、传法、传道这四大志业，以度人来讲，宣扬道的理念，传播道的发展。那有能力就度人的效率就越高嘛， 哦，那另外有缘分，你也会渡到有缘人。那重点就是不强渡了。你硬把他拖来，你要强渡他，那他的意识观念就是没办法接受。那他来爆能量时也降不了意识，那也没有用。哦，所以说不强渡。救世的部分就要运用天眼灵力的功能，能够救解或者是做一些显化。那救世呢，哦，就是要救轮回不迭的灵魂光啊。我们每个人都转了十来世，也没有成就。那这一世能够接触到真道，那你就能够达到成就的一个状态。那这个是每一个灵魂光都渴望的一个目标。那我们呢，就是要救一直在轮回不迭的、没办法成就的这些灵魂光。那第三个字业是传法，欸，你要教啊，教传如何研修我们这个内道灵修法门。啊，所以我们有辅导系统，有助教，有教练。这些当中啊，都包含了心法跟术法的传承。那要传承就要人才，所以要人才的开发跟培养。那灵学，许师尊是将最核心的原理留下来。那怎么去运用它？我们可以透过很多灵学研究。哦，所以师尊他创立了恒山天眼灵力研究会，就是要研究将灵学应用在各个层面。所以传法除了教传怎么研修之外，人才开发培养之外，我们还要做灵学研究的延续。那最后传道呢，就是跟我们自身能力有关。我们知道七眼八通当中的太极眼跟无极眼，那你要达到相当的境界，才能去开发出太极眼跟无极眼。那开发了太极眼跟无极眼，你就能够接光，扭转乾坤，将天界这一个本源台的这一个光啊，能够把它拉到我们的人世间来。你人在哪里，道就可以传到哪里。因为你已经开发出太极眼、无极眼，你就可以接光设立道场，你就成为上天与世间的媒介。你的能量够高，你就能够灌金龙珠嘛。所以你人到哪里，道就可以传到哪里。那这个是任重道远的工作跟使命啊，这个是修行四进程啊，所谓的行道这一个啊进程。那修到最后，生命呢总是会结束，所以我们在生命结束之时呢，你就要完成成道。那成道是穷尽生命的力量，来成就真道降传的使命。那这个是否能够成道，是最后盖棺论定的验证。主魂、绝魂、生魂，在生命终了的那一刻，达到什么境界、什么高度，那就不会改变。但是生命还没结束之前，它都可能改变，所以最后是盖棺论定。那验证就是透过眼通来验证。验证哎，有达到三生成就吗？还是只有主魂成就呢？还是两魂的成就呢？那如果最后能够达到三生成就，那就是生命的终极成就。也就完成了我们来修行的一个终极意义。所以今天透过这个宇宙第一点灵魂光的转世记录， 跟大家分享生命的终极意义。最后，希望大家都能够透过这个恒山的灵学真理实相的修行，达到我们三生成就的终极目标。谢谢大家的聆听。